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降临期第一主日，也是教会进入两年新的礼仪年的开始。弥撒主题是希望。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和一般世俗的年度不同，不是以一月一号为新的一年开始，而是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日子的降临期当作新的年度。对教友来说，这四个主日的降临期非常的重要，值得我们在这段期间好好的准备自己，接受天主为全人类的得救而派遣的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成为人类的一份子。让我们在这段期间以特别虔敬的心来迎接救世主的来临。犹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困苦压迫之下，因此在整个旧约年代，他们都怀着热切的希望，期待救主的降临。今天我们的生活里也遭到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，耶稣基督的诞生为我们带来了希望。这希望并非是幻想，而是天主创造之初就已经许下的诺言。然而从今天的读经中，我们发现天主早在历史中实践了他的诺言，他的救援早已经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中。因此我们要在教会新年度的开始，满怀希望之情，期待救主耶稣光荣的再度降临。在降临期里，圣堂都会准备降临花圈，借着降临圈提醒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，以迎接圣子耶稣来到我们的生活，期待天主爱的光芒照亮我们。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主日，我们将在降临圈点燃第一根紫色的蜡烛，邀请耶稣以他的爱温暖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做的善事，同时也帮助我们看到他人做的善事。主耶稣请来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，使我们能够迈向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，使我们得蒙招选在你左右以获享天国永福。以上所求 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耶勒米亚先知书。天主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天主不会遗忘他的人民，反而会施出援手，让正义和公理重新回到人们身边。墨西亚的来临就是要带给人们安定和乐，没有战争的生活。先知预言的达卫家族的苗芽指的就是救世主耶稣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3章14到16节。14到16节，看时日将到，上主的顿语，我要实践我对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预许赐福的诺言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在那时期内，我必由达卫出生一个正义的苗芽，在地上执行公道和正义。在那时日里，犹大必获救，耶路撒冷必居享安宁，人用以称呼他的名字将是上主是我们的正义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劝导我们要增长爱德。圣保禄宗徒提醒我们，当期待基督再度来临时，应努力奋勉，成圣成贤，并在行为上是无可指责的。教会团体的每个人都时常为别人着想，这样的教会才能呈现一团和气，让教外的朋友看到也会喜欢加入。可见培养修炼我们的德性，时常以耶稣的圣洁美德 做我们的榜样是多么的重要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攻读《德撒洛尼人前书》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四章第二节。第三章十二节，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情和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满意，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，好坚固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众圣者来临时，与天主我们的父前在圣德上无可指责。此外，弟兄们，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和劝勉你们，你们既有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，为众悦天主，你们就该怎样行事，还要更向前迈进。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样的诫命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预先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不是永远都像现在一样，总有一天会走到完结的尽头。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撒下了正义跟和平的种子，他来收成时，便是世界末日的来临，凡忠于他的人将得到永远的平安。到了世界末日时，只要我们随时准备好自己的灵魂，使它洁净，没有受到坏习惯的污染，那时不论发生什么天崩地裂、山河变色的情况，我们都不需要害怕或逃避。让我们在生活中以充满希望的心情等待主耶稣光荣的来临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。
恭读《圣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三十四到三十六节。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，在地上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惶失措，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，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莫大的光荣乘云降来。这些事开始发生时，你们应当挺起身来，抬起你们的头，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。第三十四到三十六节，你们应当谨慎，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，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。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，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，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，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，并能立于人子之前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新的一个礼年的开始了，所以我们要重新来调整我们的身心，来迎接新的希望。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主日，所以我们应该用警醒跟信德做主题，来分享今天福音给我们的启示。首先呢，我还是讲一个故事，就是珍贵的信德，来做我们今天整个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开始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俄国的军队又占领了罗马尼亚，这时候呢发生一个真实的故事了。有两个武装的俄罗斯的士兵拿着枪进了一座教堂，教堂里面呢正躲着许多避难的人。这两位俄国军队发布了命令说，不放弃基督信仰的就立刻射杀，愿意放弃信仰的站在右边去。有一群人呢就低着头走向右边，随后这站在右边的人呢被吩咐离开教堂回家去。他们为了苟延生命背叛了天主，成了信仰的逃兵。但是教堂里面还剩下少数坚守着基督徒的信德，冷静地注视着那两位持枪的士兵，随时准备飞来的子弹来结束他们的生命。这个时候教堂里面静默的像静止的钟摆，连微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。 突然。这两位士兵呢，就放下了武器，向前拥抱着他们说：“我们也是教友，我们只想知道有谁会坚守信仰，不畏惧牺牲，那些人才可以当我们的信赖者，做我们的弟兄。”这两个人呢，一拥抱在座的罗马尼亚人。这个时候，在主的殿内没有战争，只有和平；没有敌人，只有弟兄。这是信德的考验。现在我们进入主题，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础，基督的基础就是爱。圣保罗众徒致德撒罗尼人前书里面提到了，愿上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和对象的人的爱日益增长，就像我对你们所怀的爱一样。今天是你一年的开始，我是以基督来临的开始，你一年的结束也就是以基督为完，作为作结，他是原始也是终结。通过他，我们知道天父创造了我们，借着他，我们相信圣神继续在教会中带领我们，给我们更多的爱的启示。就像今天路加福音提到的，你们的救援近了，告诉我们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意象，日月星辰将有异兆，那个时候呢，人只带着大威能跟莫大的光荣乘云降下来，你们应当挺身起来，抬起头来，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。在我们全心准备迎接基督诞生的降临期里面呢，为什么没有在耶稣诞生的意义来这做更大的说明，经过了证照上来做叙述，而要提出他第二次降临呢？这就是要我们提高警觉，多加思考的地方。因为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啊，是为了拯救世人，那世界上的人回归天主的怀抱里面，跟天主和好。在创世纪上面记载，天主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厄娃，就看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，以慈父的心来爱护他们。可惜啊，他们受到魔鬼的诱骗，背叛了天主，想跟天主相比，这原是叛逆的犯上的罪行，应该受到毁灭性的惩罚。但是呢，天主没这样做，只把他们驱逐了天主的原地，接受死亡的惩罚。但是天主又不忍心让死亡的罪永远的加在人类的身上，所以呢，又设法来拯救人类的沉沦。那这个是在死亡苦难中的子孙呢，能够得救，于是就派了天主子耶稣亲自降世成人，来替他们赎罪，使他们能够因他的牺牲而解除永远的死亡的惩罚。天主子他情愿降世变成人，完全用人的模样去接受苦难，而且呢，接受当时被公认为最可耻的死亡的方法，并使十字架上的酷刑，让肉身及精神去承受最大的痛苦，来哀求天父宽恕人类的罪恶，让人有机会重新做天主的儿女，分享天主的永生。天主看到耶稣承受了救赎人类的使命，而那时候这场惨痛的牺牲彰显了救赎人类的使命，为了天主的爱，他天主就按耶稣的请求赦免人类的罪，重新收人类为天主的子女，时时刻刻的来爱护他们，许诺他们同天主共享永生。这段救恩的转变历程呢，是从天主在西奈山跟以色列人订了约的时候开始的， 直到耶稣诞生为止，经过1200多年的准备时期，这漫长的岁月里面，天主在历代都派的先知到以色列人中间劝勉他们，准备接受墨西亚的降临，来救赎人类。今天读经中就是叙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受苦的时候，天主派遣了耶利米亚先知去鼓励他们，不要灰心，天主一定会拯救他们，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，过安居乐业的生活。现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救赎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人们在庆祝他的诞生的热情呢，却越来越蓬勃，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活动。不论你到哪一个国家，都能领悟到圣诞节热闹的气氛。圣诞节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活动，没有一个宗教的礼仪啊，会像圣诞那么受到人的喜爱跟感恩。可是近年来，圣诞节在商业化的促销里面，人们花大钱去享受圣诞大餐，参加通宵的狂欢圣诞舞会，各种应景的圣诞礼品，人们只迷醉于圣诞的喜乐，完全忽略了圣诞佳音的传递是要认识基督的爱，是照顾弱小跟孤独，是要散布救世主的诞生，给人类带来喜乐的希望跟平安。可是职业弥撒的钟声呢，敲不醒那些迷失在物质里面欢乐的人，或不醒那些麻木的心灵。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是不是应该警醒，来借着祈祷的力量来净化身心，做一个跟一般人不同的圣诞的榜样。今年的降临期，我们采用路加福音，是叙述耶稣的末世言论，就是要我们不可以沉迷于欢乐，要留心世界末日大审判的来临。那个时候，人子带着大威能跟莫大的光荣乘云降下，这是耶稣以天主子的身份来复活的新希望，要集合他的子民奔向天乡。天国在哪里？这不是我们的疑问，因为答案是追随基督才能够达到的地方。他说过了，我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来就是来带路的，因为他是来自天国，他担心我们错失了他来的时机，成了无法归队的流浪者，所以他一再的提醒我们要醒悟。他说，你们应当小心，不要使你们的心为了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困扰，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应该时时醒悟祈祷，好让你们能够应付即将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并能站在人子面前。要清醒，我们才能不慌忙地站在人子面前，接受他的询问，交出我们一生所作所为所尽的责任，要坦然无愧地站在人子面前，等待他的判决和他热烈的欢迎，迎接我们到他的父家里。但是要站在人子面前，圣经提醒我们要醒悟，要祈祷，祈祷是保持醒悟的最重要的方法。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有太多东西啊，让我们困扰，使我们沉醉，把我们捆绑。这些东西包括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贪吃醉酒、生活挂虑，或者说是一切贪婪、自我的麻醉、过于执着而不懂得放下、自我的需求太多，释放不出心中的爱，这一切呢，都会让我们不够清醒。因为人性的贪婪 使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我们心想要的东西，其他的一切不会放在我们的眼里面。在一所监狱中间呢，关了几个重刑犯。有一天呢，大家翻看一本彩色的杂志，在那聊天，其中有一位犯人就翻着杂志上面的珠宝相片，就感叹地说啊，我母亲如果戴上这个首饰一定很高兴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指着书本上面房屋的图样说，我母亲如果有一间这么漂亮的房子多好啊。另外一个犯人就说了，我母亲要是有一辆车子，她就可以呢常常来看我了。最后这本杂志传到一个犯人的手里面，他手握着杂志许久都不说话，然后呢他就流下眼泪说，如果我母亲有一个好儿子就好了。大家听了都沉默无语。母亲要的是什么？天主要的也是一样，他盼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天主的好儿女。要做一个好儿女，首先要懂得悔改，要戒绝贪婪，把眼光放在爱的行为上，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尽量去帮助。耶稣一再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只有悔改才能够清除心里面的罪过，才能够用洁净的心接待基督。因此我们要练习警醒，不要为眷恋世俗的生活而忽略了信仰的生活，必须谨慎小心，常常做祈祷，让祈祷开启我们的眼睛，看到上主的临在。路加福音上说，你们应当谨慎，免得你们的心为厌女沉醉，即人生挂虑所累时，那个意想不到的日子就临在你们的身上了。所以啊，你们要时时醒悟祈祷。这就是一再的叮咛我们要注意哦，基督将带着威能跟大光荣来。圣奥斯丁预言，那个时候将是日食其光，月成黑暗，只有十字架的大放光芒，它叫日月无光，诸星隐形。叫你明白，只有十字架是真光，天主的光胜过一切的光明。这真光照耀，就是要揭破人心的黑暗。万事恶人一旦见到十字架，才知道天主救人的恩情，以及自己负恩的罪恶。我们盼望见到十字架的真光，因为那是我们走向永生的天梯。世人对生死的观察是，一个孩子诞生呢是众人的欢笑，一人的啼哭；一个人的死亡是众人的哭泣，一人的含笑。但是基督的诞生是没有哭泣的万民欢笑，基督的再来更是没有死亡的悲戚，只有走向永生的喜乐。我能分享到这里。
在非洲一个丛林教堂里，人们注意到一个男人常常在主日弥撒后还久久地跪在木头跪凳上，他不认识字，也不会阅读，只是两背在胸前交叉成十字，注视着圣器已经拿走的祭台。一天，传教士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他，在这个时候他都祈祷了些什么。那男人笑着回答说，我让我的灵魂持续地沐浴在阳光中。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